姐妹们这一周过得好吗？好，所以跟身边的人说，我这一周过得很好，看到你我更好。好，感谢主哈，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要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以至于我们每一只羊，我们也愿意来到主你施恩的脚前，我们渴慕。如露可慕溪水一般来到主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有渴慕的心。主啊，恳求你喂养我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光景，然后主，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主，你都把我们抱在怀中，你看我们如眼中的同人，因为你爱我们，你为你的羊舍命，以至于让我们被你的爱吸引。我们每一天在你的保护当中，主，谢谢你。我们在主你的面前，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宝座就设立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这是在每一个姐妹身上，在每一个新来的朋友身上。主啊，你得着荣耀。主啊，你彰显你的荣耀。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分享一下我的。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呢，比上一次要多一点啊，因为马太福音第九章蛮长的，这一段呢是从9章18节到38节。那虽然是20节经文，但它的事情呢是蛮多的哈。我们先把背诵经文一起来。诵读一遍，请。啊，我刚才已经讲了说，这20节经文，可是呢，却有5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医治。血漏的妇人，第二个呢就是救活会堂的女儿，第三件呢就是医治2个瞎子，第四个呢就是赶出哑巴鬼，第五个呢耶稣便传施怜悯哈，所以我们就带着这5个问题哈，我们一起去看。那第一个里边讲到2个，就是管会堂女儿，她来求主，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个插曲，这个血漏的妇人就怎么样？来摸耶稣哈，所以他得了医治。然后呢，这个耶稣就去救活了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啊，但是他已经死了，然后又把他拉着他的手，让他活过来，复活。所以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医治那2个瞎子啊，那2个瞎子呢就求耶稣，他们有信心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然后主就开他们的眼，但他的名就被传开了。那第四个就是赶出被鬼附的这个哑巴鬼哈，所以呢医治这个哑巴，所以赶出这个鬼啊，众人也稀奇。但是这件事情法利赛人却怎么样啊？论断主，所以耶稣我们从第四个问题马上到第五个就有一个转变，就看到耶稣开始讲他走遍各城各乡，然后他看。有一个差遣的工作是祈求主打发工人收割成熟的庄稼哈。好，我们就看这5件事情哈。第一个呢，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那我们会看到在18节到19节说耶稣说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进来哈，所以管会堂啊是在犹太会堂里。做主持为崇拜啊，或者说他是次序啊，所以是管会堂的，是在犹太人当中，他具备呢相当高的一个地位哈，所以呢，他也是比较有一定的地位背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来拜耶稣，因为发生了一件对他生命当中非常震撼、不得了的事情，翻天的事情，就是他女儿怎么样？刚才死了，所以呢，他就去求耶稣，求耶稣来干什么？来救活他的女儿。所以我们会看到管会堂的他对耶稣的认识， 他知道耶稣是可以死人复活的，否则他不会去求啊。所以这一点我们看到，那在这个时候呢，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去了。耶稣很谦卑，我们知道这一件事情跟哪一件事情很像？大家还记不记得？跟百夫长，对不对？好，对不对？百夫长说什么？好，你说一句话，对不对？啊，好，跟百夫长的求有很像哈。可是在这里，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其实耶稣不用去，能不能医治？也能。可是耶稣很谦卑哈，就有跟他去，门徒也去了哈。所以你看，从这里看到耶稣工作的时候，始终带着他的门徒。那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插曲，就是血漏的妇人怎么样，来到了耶稣面前，说有一个女人患了多少年？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的背后，血漏是什么？就是一种相当于妇科病哈这样的。然后呢，在马可和路加福音记载说，这个妇人是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代表什么？她已经为了治这个病，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已经走到尽头了，包括她的钱财哈，也已经全部都花尽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说，哎呦，一个家庭啊，若是有一个人生病了，就会好像这个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哈。所以，那这个血漏的妇人，那她在这个12年当中，她在这个疾病当中，她不单是她的钱财已经全部花尽了，其实她整个的身体状况也是怎么样啊，也是走到了虚弱哈，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样，所以这个时候12年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呢，他来到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啊，所以耶稣就觉得有能力。我们从四福音当中去看的时候说，有能力从他的身上怎么样出去了。所以那耶稣是怎么样？他是神，他知道啊，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所以妇人呢就站惊伏在耶稣脚前。我们好像不太能理解，说怎么会有感觉那个能力出来？因为耶稣是神，对不对？啊，他知道啊。那这个时候呢，妇人就站惊，伏伏在耶稣脚前。他为什么要站惊？因为按照旧约的律例典章啊，不洁是不可以怎么样传染给别人的啊。但他摸的时候，其实他就近人群的时候是什么？他违反条例和规定的，所以他悄悄的怎么样，在他的背后。而且他摸他的衣裳穗子，所以是不是也是尽可能的在他信心范围啊？但是耶稣会不会被不洁的变成？因为我们知道不洁的碰到了洁的就会变为也变为污秽变为不洁哈，所以耶稣会不会变为不洁？他碰到别的人，别的人一定会被污染变为不洁哈。那利未记有讲，所以我们今天看说，那耶稣会不会变为不洁？不会，为什么？他是神啊，他本身就是医治者，对不对？他是神啊，因为洁与不洁是因为人的有罪性在，但耶稣不是，他是神，所以他不会被传染哈，不会被这个变为不洁哈，就被沾染。所以那我们透过他很战兢啊，他其实他也害怕，因为他违背了什么啊？这个律例哈，所以我看到血漏的妇人呢，我们看马可福音呢、路加福音都有记载，所以我们可以去参考。那法利赛人的穗子呢，这里我就把它罗列出来，这是有讲到了，这是阮长老他在那个马太福音的一个讲义上有讲到这个哈，所以他其实就讲到法利赛人他们像一个披的一件外衣一样，但上面有什么？也会有穗子哈在上面，那么这个穗子呢，它是用7、8、11、13呢圈起来的，然后有5个结，那它有代表呢，就是耶和华名的这个意思哈，而且是独一的，13就是独一的意思，所以呢，把这一切这个5个结呢，就代表5经哈，那么我们会看到40减1这些数字加起来以后就是40减1，其实变为鞭伤，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在他们的刑罚当中就是要怎么样，40减1，包括保罗他被鞭打的时候也是什么40减1，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他就去摸他那个衣裳穗子，也让我们想起来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这一句话，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就感觉到这个能力从他身上出去的时候，他就 就怎么样，就对他说什么，你的信怎么样，救了你，这里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可是我们会发现，他这圣经当中"女儿"这个词，耶稣只有在这一次称呼这个人为女儿，所以我们会看到，因为这个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女人正在触犯规条，而且她会什么？颤抖着，她在战战兢兢。路加福音有讲，因为她害怕嘛，她害怕，所以耶稣表达了对她，因为她不敢明着。他也，你看下面说那两个瞎眼的就大声的喊，对不对？你看有一个鲜明的对比，他呢就悄悄的来做这件事，所以耶稣就称她为女儿，耶稣安慰她，因为她正在颤抖，她正在战战兢兢的，所以耶稣对她有慈爱，有关心，所以说女儿怎么样？你的信救了你啊！所以这里耶稣再一次的来肯定她的信心。耶稣说：“当他用手去摸耶稣衣裳穗子的时候，其实他的信心是怎么样？他相信耶稣一定能怎么样，一定能医治他哈。所以他就有了这个举动，乃是出于他里面对耶稣的弥赛亚的身份的认定。他相信耶稣就是这个救主哈，因为是从神来的。他不是从神来的，他做不了那么多事。”所以他们看他们耶稣，其实这个时候他行过的神迹奇事在以色列当中已经传遍。所以这个时候他用信心去摸主，所以他才得到了医治。我们会看到信心重不重要？很重要。我们有没有信心呢？有。我们就会看到说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雅各书也讲说心怀二意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所以这一段经文我在想说，跟心怀二意那个刚好，它是一个对比，对不对？所以我们他如果心怀二意，那个能力能不能从耶稣身上出来？他是有坚定的信心，对不对？他是有充足的信心在耶稣面前，所以我们会看到信心非常重要。我们的信心呢，常常圣经说，耶稣说，你若有芥菜种的信心，怎么样，就可以什么，这个山挪到那边去哈。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山？我们不一定有血肉的问题，可是我们有各样的山，我们有各样的压力，各样的大山拦着我们，可是我们用什么？我们能逾越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山呢？也许是健康问题，也许是我们家庭里的问题，也许是我们工作的问题，那我们也是我们生命里的问题。可是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来依靠神，就像这个血漏妇人一样，她已经那么多年没有指望，在那一件事情上没有指望，可能我们。我们在很多事上都还觉得有指望，可能有一些事情像一个大山一样，但是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像芥菜种，就可以让这个吩咐这个山怎么样挪开。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也是要来学习，来效法这一个血漏的妇人，她的信心实在是大，对不对？实在是大，因为她信心不够的话，能力就不会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人的信心很重要。神的祝福和应许已经在那里，可是往往我们人的信心会怎么样？会不足所以圣经当中说：“我信不足，求主什么？加添。”姐妹们会不会常常记得这句话？我信不足，求主加添，是不是？好不好？对你旁边的人说：“我信不足，求主加添。”的确是这样哈。有的时候是会失去信心，看环境，看这个问题，这个山这么大，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就祷告说：“我信不足，我的信心不够。可是主啊，加添，因为信心是从谁来？也是从神来。可是我们人也要回应。如果人常常因为人的不信、人的小信，我们失去了很多，抓不住应许。”我们失去了很多的祝福，是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够，主的应许已经在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会看到，耶稣就医治了这个血漏的妇人。那医治以后呢，我们就看到说，马太福音的9章23节，耶稣就到了管会堂的什么家里，他看见有什么吹手，吹手就是他们会雇人在那里吹吹笛呀，还有人呢，雇人在那里就是哭丧的感觉。我觉得这跟我们华人文化背景有一点像，对不对？好像这个。 丧礼，所以在丧礼当中呢，就有已经开始为他举办什么丧事了哈，那就说明他已经真的就完全死了哈。那这个时候呢，耶稣就说什么？那里不但有吹手，还有许多人在怎么样乱嚷哈，在那里乱嚷，你就可见就是这个场就很混乱，因为大家也是有伤心呐、啊，家人也会有伤心的、啊、哈，所以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就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到底是死了还是睡了？”啊，在人看来是死了，在人看他就是已经真的死了，因为已经开始都已经开始办丧事了。可是这里耶稣说他是睡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还要让他怎么样醒过来哈，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眼中看，睡和死是不一样的，在基督里是睡了，但是在人眼中是怎么样？死是绝望，死是尽头，死是这个好像就是已经烟灰灭尽，不再存在了。可是睡呢，还会醒过来。所以《帖撒罗尼迦书》对于我们知道，对于基督徒来讲，这个经文。关于睡和死的这个应许是何其的宝贵，因为基督徒在基督里是睡了，不是什么死了，因为还会怎么样活过来哈，只是睡得怎么样长一点，对不对？啊，一下子哈啊，在人看来睡得长一点啊，可是我们说睡觉就是说睡长睡短而已啊，倒是一下子就跨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去，何其美好啊！睡觉可不可怕？因为每天晚上要睡觉很可怕啊，吓死我了，又要睡觉了啊！有没有人这样？不会呀、啊，哎呀，很舒服哈、啊，要睡觉了，我可以休息了。耶稣说睡就是安息，所以耶稣一再讲说，在我的里面得安息，就是指当我们生命当中面临那一刻的时候，我们依然有这样的心态说，我是睡了。我是睡了，就跟我日常睡觉一样啊。那么我真是把所有的事情，既然我信靠他，我就仰赖交托在他的手里啊。我自己啊，知道我去哪里，也知道我还会必然会醒，会与主同在。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是睡了，然后他们就怎么样，耻笑他，对不对？啊，他们从这些乱嚷，就是有刚才我讲的，他们从乱嚷当中又变成了什么？嗤笑耶稣，为什么？他就不可能发生吗？已经死了，就是死了嘛，怎么可能再发生呢？啊，你怎么可能说他睡了呢？这是不可能嘛，睡了就是他是一会儿还会起来的。可是他们说我们已经马上就要把他都已经葬了，可是你怎么会说他是睡了呢？所以他们就开始耻笑耶稣，他们由乱嚷变为什么？变为耻笑，因为他们不信。好，所以耶稣就怎么样？让他们都散去啊！不要干扰他的工作，众人就被什么撵出去了。所以耶稣呢就进去啊，开始来让做这个神迹的施工。耶稣在世上做很多的工作，是不是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有被人耻笑，耶稣有被人辱骂，对不对？耶稣有被人拒绝。当他赶出鬼的时候，人因为啊，这个损失了这个钱财，所以就把他赶走，宁肯什么啊，宁肯不要这位弥赛亚，这一位可以给他们带来生命的救赎的主，他们为了利益而不要这位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稣在世上做工的时候，也会被耻笑，也会被什么离弃、被背叛，包括犹大，对不对？他门徒。背叛他，我们会看到说这些都是经常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主做工，有没有时候也被人耻笑呢？会不会？啊，有的时候也会哈，人不一定接受，感觉哎，你讲的事情啊，你传的福音呐，我记得有一次那个，我跟牧师在公园里传福音，有一个人哈，然后我们俩会分头，有的时候因为他找男的，我找女的哈坐，有些有单独坐在那里，还是在那讲，还跟讲，那个人很认真，有的人不爱听，就跟你敷衍几句就走了哈，然后那个还是在那讲，讲了半天，那个人就很认真的听一样，然后大概讲了15、6分钟吧，他说那个人突然站起来说他你神经病啊，哈就走了，他就觉得哎呀。啊，你就是，他就觉得说他的反应，他觉得他在认真听，可是其实他心里在什么？他在抵挡哈，他心里在抵挡，他是认真的听，怎么骂你哈？ 啊 哦，就起来哈、哦。他一般他很少，一般都会很礼貌，就委婉的拒绝。可是那个人就站起来，你神经病啊，这样就走了，就这几个字哈、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被别人怎么样耻笑？你给别人单张，别人会不会丢掉？如果他拿了，你心里还觉得，哎呀，盼望他回去看哈，祷告。可是他丢掉那一刻，你的心会不会觉得也很痛的感觉哈？说，哎呀，他这么轻视，可是没有关系，耶稣也一样，耶稣也是被人怎么样啊，耻笑哈，他讲的一些事情，人不一定相信。所以好，因为他们不信嘛，他们不明白，他们灵眼没有被打开哈，他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啊，弄瞎了心眼，在这个模糊当中，所以我们家人当中有没有不信主的时候，他就非常抵挡，因为他心眼没有开，对不对？就像我曾经抵挡一样，我就说全人都信，我不会信。可是当你心眼开的时候，你得到耶稣的时候，你的言语、你的整个的生命就会改变了。所以啊，我们会看到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件事。那耶稣就啊，把众人呢就分散开了，他们就撵出去，耶稣就进去，啊，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怎么样？起来了啊！哇，这个我们的心是不是也跟着起来了？好，就复活了哈。所以，于是这风声传遍了什么？那地方，耶稣拉着就是抓着他的手哈。所以，耶稣行很多神迹奇事会不一样，抹瞎子的一和泥巴呀，吐唾沫，然后抹呀，让他到必士大吃喜呀，一方式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耶稣医治的方式会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还有一个，其实神做工的方式也不一样，对不对？我们不能定神，他的神迹奇事的方式和时间和地点。那有的人得医治，是不是所有人靠近他都得医治？不一定，对不对？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的工作，人没有办法去限定，所以人也没有办法效仿说，说一定就这个方法。如果耶稣医治全部是一个方法，我想所有人都会照这个方法，对不对？是不是？因为耶稣就是很多的神迹其实都是这个方法嘛。就像大家吃一个药，哎呀，你这个药管用，大家传一传十，十传百，哦，都去吃，对不对？啊，都是这个方法。可是要表明一个信息说，说他是的旨意，他的方式不是人限定的。阿门。所以今天神做工的方式不受人的限制，不是我们想用什么方式要求他，他就用什么方式回应我们。我们要降服、顺服，顺服在神他自己的方式、他的旨意里面，所以就拉着他，然后呢，他就从死里复活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想最高兴的是谁？哦，管会堂的，对不对？他的家人，这个爸爸的信心是大的，对不对？但是这个爸爸，当他信心成就的时候，他不单是得到这个女儿，他看到他求的是。是对的哈，感谢主，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当我们生命当中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兴奋？能兴奋多久？啊，就忘了，过一段时间就忘了。其实我们想一想啊，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使女，她会常常记下来，把神给她的，她祷告的内容啊，得应允的，她会两面，在她的这个本子上，这一面是她求的内容，这一面是蒙神垂听的哈，或者神怎么回应他的，还有他经历神的恩典，我觉得实在是宝贵。为什么？因为人常常会怎么忘记？我们数算神的恩典，说：“哎，你数算神的恩典，可能数算，哎呀，我蒙恩得救那一刻不错。可是今年有没有？这个月有没有？这个礼拜有没有？一定有。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会看到说。”啊，我们经历这个从死里复活，经历这个神的恩典的时候，也依然可以来赞美他的名。那耶稣呢，就从那里往前走哈，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抱歉，又落一个字，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那这里就讲到了耶稣呢，他就往前走的时候就，我们看到很多人就围着他哈，所以耶稣就进了房子，那两个瞎子呢，也就来到他的跟前。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两个瞎子是代表什么宗教里的人物哈？那在马太福音那里有讲说，瞎子领瞎子都掉进了哪里？坑里。两个瞎子会做出什么事情？啊，想，如果是一个瘸子或者一个哪里不好，还有个眼睛看见帮他哈。如果两个瞎子呢？啊， 大家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明确方向，对不对？没有一个能看见啊。那一个带一个呢，都是掉在了坑里。是讲到了说瞎子领瞎子，都掉在了坑里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两个瞎子啊，他们很有趣哈。他们喊叫说，这里呢，他们有喊叫，就是有信心的发出声音。刚才血漏的妇人有没有发出声音？没有，他害怕，他战惊，对不对？啊，他战战兢兢，圣经上有讲。可是这两个瞎子喊叫出来，他们有发出声音来，而且他们不怕尴尬，对不对？我因为喊出来未必能得到，你喊到了一定能得到了，没有问题。如果你喊完了怎么样？得不到呢，就尴尬了，是不是？可他们全然不顾，对不对？因为他们相信耶稣一定能医治，只要他肯，只要他愿意，因为耶稣是。他们听到了耶稣医治了那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就只怕自己什么得不到，因为什么呢？他们看不见跟耶稣他已经到哪里，怕自己失去这个机会，他们就喊叫出来。所以这里他喊叫呢，也是第一次被称为大卫的子孙，就是承认大卫的子孙是承认他是弥赛亚的意思，承认他是那位预言的弥赛亚。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耶稣来到以后。那个法利赛人也好，祭司长也好，文士也好，他们承不承认他是弥赛亚？这很讽刺，大家有没有发现？一直到如今，对不对？耶稣从他的出生、行神迹，一直到现在，其实他们一直都是要置耶稣于死地，但是呢，他们不承认他是谁？耶稣应许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说，但是呢，我们看到瞎子和这一些百姓却认出他是谁来了。弥赛亚，所以这件事情是什么？你藏也藏不住的了，事实就是如此了。可是他们就硬着镜像，不肯承认，不肯接受，他就是弥赛亚。可是瞎子却说，大卫的子孙就承认他是弥赛亚，承认你是从神来的，你是那一位应许的那一位君王。所以大卫的子孙呢，也是犹太人当中就是常常称呼弥赛亚的意思哈。所以在这里喊出来，这里喊呢，会不会遭到别人的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其他人对他的指责呀？你乱喊嘛，对不对？突然我们喊说某某哦，茂贵，你是我们的什么市长？你不乱喊嘛，对不对？这意思，假如说哈，突然喊一句喊出来，因为大家如果不接受你喊了，大家觉得你这个是不对的。可是在这里看到说啊。他们不害怕，因为他们认出，谢谢，他们认出他是弥赛亚来，所以呢，他们就来喊出来。所以，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大声呼喊耶稣？耶稣啊，你救我！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对神的呐喊？这个呐喊不一定就是大声喊，在家里哈，那把你家人吓坏了。你在信耶稣，在家里大喊大叫哈，不是，你心里有没有呐喊？心里有没有来喊？啊，大卫的子孙，我的救主啊，你在我生命当中，我需要你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在这里说，他说可怜我吧。那如我们会看到说，那斯布珍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总以为自己是配得的，就永远不会得到神的祝福。如果你永远觉得我是配得的，你就永远不会。为什么？你要求神可怜啊，因为我们知道说，我们是站在一个不配的。一个我们的角色上，我们要看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是领受恩典的，白白领受恩典的。他是造物主，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常常把神呢，把他神的位格人格化，什么意思？我们就觉得神他是跟我们人一样这样来看待他。但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是掌管宇宙万物，在没有世界以前，他就存在。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我们会看到说，这位神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伟大。他的伟大是我们用所有的词，我们所有人类能加在一起去理解他的伟大，不及他的千万亿分之一。他的伟大就是如此，人没有办法测度。圣经讲到，所以可是我们人却用人的想法去想神啊，所以我们真是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神呐，我就是要以配得什么，你就一定要给我什么，其实不是这样。我们要站在一个神蒙恩的，是神的恩典， 因为我们已经是一个神，他宝贝，他因着他所创造，他爱我们，因着他爱我们，他创造了一切，但也因着他爱我们，他把他的独生子，唯一的独生子，都为我们舍了。他给我们的恩典还不大吗？够不够大？就这一件事情足够了，对不对？我记得昨天晚上那个祷告会，冉长老讲一句说讲那个保罗。保罗他说那我们今天哈，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什么钉十字架，反而太多了，忘记了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这是神对我的提醒。我昨天晚上就觉得最近这个光景，神就用这句话来听我说，我不知道别的，这句话太熟悉了。可是就是在我们生命某个光景，神就会用一些话来提醒我。那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好不好？请你说一下，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可是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知道别的太多，忘记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我们有千万个理由，可是我们只要有一个理由就够了。我不知道别的，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他为我死，我为他活。阿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怜我吧，是耶稣已经把上帝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唯一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就这一个恩典，我们就是足以一生来偿还，对不对？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可怜我吧，就是站在一个需要的，站在一个祈求的角度，我们今天依然是蒙恩了，可是我们依然要祈求主，祈求主可怜我们，可怜我们的家，可怜我们没有信的家人，可怜我们生命当中的软弱，可怜我们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仍然站在一个。当然我们是蒙恩得救，我们是神的儿子，荣耀的地位。可是同时，我们带着一种心情，就是说，主啊，可怜我，怜悯我，怜悯我的软弱，怜悯我的无知，怜悯我的有限。那瞎子呢，就紧跟耶稣。那瞎子你会发现，耶稣走在那里，他们就喊耶稣，听没听见？可是耶稣进了哪里？下面有个词，房子里，瞎子有没有放弃？耶稣没有停下脚步去医治他，耶稣是进了房子里，可是他们就怎么样，也跟着去了，瞎子跟好不好跟？但他们不放弃哈，他们依然紧紧跟随，在他们的需求上依然不放弃，紧紧跟随，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的信心，他们的信心还是坚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耶稣就开始问他，对不对？说你们能信我做这事吗？耶稣做工很奇妙哈，有的问，有的不问，有的考试，有的不考试，在这里给他们考试，对不对？你看那个血漏妇人摸了，能力就出去了，什么都没有。这里呢，两个瞎子紧跟，然后来到这里，耶稣还对他们做个测试，说你们能信我做这事吗？呀，耶稣再一次的来确认，对不对？但在这个问题当中，他们仍然坚定的来相信，以信心来回应主啊，我们信。他相信，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这瞎子啊，他们渴慕主来医治他。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容易，他们也看不见，只是听见，所以他们就把握机会大声呼喊，以至于耶稣没有立刻反应的时候，他们还是跟着，跟着耶稣进了屋。不但跟着，耶稣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迟疑，他们也没有在那里有信心打折扣，他们依然坚定地宣告：“主啊，我们信。”所以我们会看到，他们是这样的眼睛，因为他们的黑暗，他们需要得见真光。谁是真光？耶稣说：“我是什么光？”那光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肯接受光，对不对？但是耶稣要照亮一切在黑暗里的人。所以我们会看到说，今天我们可能不像这个瞎子啊，我们肉眼都是睁开的，对不对？就像这里有一个对比，有个什么对比呢？我们会看到下面讲到一个说，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摸他们的眼睛说什么？照着你们的信心就给你们成全了。那这意思是什么？照着你们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是一定，一定是你可以，只要你肯，你就怎么样，一定能医治。那这个信心，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就给你成全了。照着你的信心，倘若他没有信心呢？他的信心假如说不够呢，就没有办法成全。所以耶稣在那里讲，所以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就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 所以这里呢有一个讲到了信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和因信称义的信啊，这是不是一个信啊？我们知道说我们因信称义，只要我们罗马书讲到了说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必什么得救，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可是我们成圣的路是一直需要什么信心？好，这个信心是指我们一个成圣过程当中的信心，和我们蒙恩得救的信不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对上天堂有没有怀疑？大家不怀疑的举手。我蒙恩得救上天堂，那就不，这绝对没问题。你说我在每一件事情上信主这一二十年，每一件事上我都有信心，不见得，对不对？不见得，的确。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信心也需要操练，需要成长。需要求主加添，需要我们自己去留意，也是哈，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也是要为我们的信心祷告。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也表达了说，让他们怎么样，严严的吩咐他们不要声张出去，因为他要做的工时候还没有到，免得怎么样对他的事工有损失哈。所以我们会看到说，有一个鲜明的对比，有没有看到这个瞎子啊？那其实啊。这两个瞎子是肉眼瞎了，可是他们的心眼对弥赛亚的认定有没有瞎？没有瞎。但是你去看那些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那一些人，他们的肉眼有没有瞎？可是他们瞎了，因为他们不认耶稣，对不对？真正的弥赛亚来了，以色列人那么盼望的，他们有那么多的根据、证据，他们就是不肯来。接受不肯来认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他们的肉眼没有瞎，可是他们的灵眼却、心眼却怎么样？已经瞎了。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说，我们多少人，这个世界，圣经当中说，他们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什么？心眼，心眼没有睁开。好，所以我们正是在神面前祷告，我们在很多事情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我们的灵眼、心眼没有打开，没有看明白神你的旨意是什么？啊，求神帮助我们，就是要明白哈，被神来光照我们，他的光来光照我们。我们看不清，我们如果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我们永远看不清，我们何等有限。可是我们的信心的眼睛也不够，但是呢，当光来到的时候，就怎么样，就照亮了。所以耶稣就是生命的光，所以他就是照亮了这个瞎子的眼睛，虽然是肉眼，其实也启示出来说，其实人需要光，人生命当中需要光，需要被主彻底的来医治，我们很多的事情上，我们有一些事情上，我们也是瞎眼的，我们看不清、不明白，但是我们祷告，求神开我们的眼睛，求他的光来照亮，来让黑暗散去，让我们可以看到他，让我们看到他的旨意。所以呢，这个时候，耶稣严严的嘱咐。那但是他们却怎么样？他们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什么？那地方太兴奋了是吧？传遍了那地方哈，就是这就是人嘛。有你看他信心那么好，可是就不听主的话，有时候对不对？也被医治了，你就不听主的话。有时候我们也这样，就跟小孩子一样，某些地方非常爱主，可是有些地方就不听主的话哈，就做调皮的孩子，是不是？就丰盛就传遍了那地方，有两次记载，对不对？前面有一次记载，那丰盛传遍了什么？那地方哈，我们就来看说，是在9章26节，耶稣医治了这个女儿的时候，于是丰盛就传遍了什么？那地方，可见耶稣他的随着神迹奇事他的做工，丰盛越来越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他了哈，那。好，我们紧接着看到下面，他又讲到赶出了哑巴鬼。好，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就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面前，所以他不是生理的哑巴，生理性的，他是什么哑巴？被鬼附的哑巴。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鬼就赶出去了，哑巴就能怎么样？说出话来了，不得了啊！哑巴讲话，瞎子看见，是吧？瘸子行走，哈，这个就是以赛亚书讲到的，哈。那使大马蜂能洁净，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他要在旷野开道路，他要在沙漠开江河。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切都是神所做的事情。你怎么能看不到说他是从神来的呢？他是弥赛亚，如果不是弥赛亚，能不能做出这些事情？ 其实耶稣这一切所行的神迹，在见证他是弥赛亚，他是有权柄的那位主，啊，他是从神差来的那一位应许的弥赛亚。所以我们会看到他把这个鬼就赶出去了哈。那有一句话说，众人都什么？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哈，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也赶鬼哈，可是我们知道说他们知道说赶鬼的权柄一定从谁来？从神来哈，所以呢，他们就说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就看到这个哑巴鬼被赶出去了，大家就觉得这一件事情若非神是不能达到的，不能达成的，所以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他们就很稀奇，很惊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可是法利赛人如果这样的话，应该是为此而怎么样？悔改、兴奋，或者怎么样？感恩，为这些被医治的、被这个也鬼赶出去了，应该是大家都欢庆的事情，对不对？就像我们会看到受洗的日子，我们会为一些弟兄姊妹欢庆；有一些人，他们生命中有一些好的事情，我们会为他感恩。可是法利赛人很不一样，我发现他是什么不一样？却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啊，靠着鬼王赶鬼，所以这不是一次哈，我们后面也会发现还会有。所以法利赛人一再的想往耶稣身上贴一个什么？你做的事情一定要给你贴一个标签是什么？你是不是从神来的？那你知道靠着鬼王赶鬼会带来什么问题吗？就是行法术的意思嘛。那你不是从神来的，其实是可以致死的。啊，所以这里法利赛人对耶稣的反应越来越快，而且越来抵挡越严重了哈。所以我们会看到他前面我们讲到了说，他心里慢慢，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利赛人就开始一再的就刻意的要捉拿耶稣的把柄啊，置他于死地。所以，正如前面经文所说，他们自己感觉到，他们的权柄啊，他们受到了他们的地位都受到了什么挑战？因为耶稣做的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不对？他们受到了挑，所以他们不是以神为中心，他们是以人为中心，以自己。啊，自己所持守的、所信的那个理念和他们自己的身份地位为中心，所以我们会看到说，这是法利赛人来论断主，并没有为这个哑巴鬼赶出去而感到高兴感恩。保罗说过一句话，保罗说：“不管人出于什么动机去传福音，但是总是有一条福音传出去就怎么样，就感恩，对不对？”有人或是出于这个原因，有人出于那个原因，但是只要是基督的名被传开，就会为此而感恩。所以同样也是，我们会看到说，法利赛人却没有这样的胸怀哈，他没有看到说为了这个而感恩，因为最起码鬼赶出去了，对不对？但是他们一再的还是，他不是钉在人的需要上，他最终还是要钉治耶稣的罪，治抓耶稣的把柄，治死耶稣。这是他们一定要做的事情哈，所以你会发现整个他们的眼和他们的心思都是在这上面，所以耶稣呢就走遍了各城各乡，开始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前面四件事突然转到这件事，好像有一点变了，对不对？啊，变了，为什么？好像马太在这里做了一个总结一样，啊，在神迹奇事的时候一下子马上收回来做一个总结。我更觉得说，这个直接就是再一次经文指向了哪里呢？指向了耶稣他医病赶鬼行神迹的重点，依然带回天国的信息当中。耶稣医病赶鬼在世上行神迹不是不重要，但是比这个更重要就是他要把天国的信息带下来，他要把天国带给地上的百姓。而不是得到了医治，人主是以地上的国为中心。耶稣一再是启示天国，所以耶稣出来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么样悔改啊？”所以耶稣就走遍了各城各乡啊。这里走遍各城各乡的意思是讲到了说大小乡镇，大小乡镇他都已经走遍了各，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啊！所以耶稣呢，在医治释放中做了一个，好像在这里马太说做了一个总结，抱歉写出总结哈，把人带到了天国的主题里边。所以耶稣呢，在这里他虽然受到了前面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呀， 啊猛烈不平的，或者说给他贴标签的诬陷，对他的批评。但是耶稣有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根本不在乎，对不对？他不会受他们的批评的影响，对不对？他会停下来啊，被批评了就停下来。我们人会不会这样？哎呀，一批评了我们就停一段，啊，我们一受打击了我们就停一段，哈，就觉得会，因为需要就觉得，其实耶稣我们会看到，耶稣说他不去接受那些不公平的批评，他不接受，他也不会因着那些不公平的批评啊，那些攻击，停止他该做的事情。他没有，因为他说他来是要完成父，他要遵行父的旨意，要完成父的功。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讲到说他没有停止做工。所以保罗也说过一句话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或不得时，务要传道。好像我们感觉哎，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总根据我们心情来嘛，哈。那我们心情不好3年就不好2年，不好1个月。可是我们就这些话就鼓励我们说，其实这个光景把我们带出来，人越在不好的光景会越不好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说，我们就忠心于神的托付，好，很清楚神托付是什么，然后忠心在这个托付上去完成。所以耶稣就他走遍各城各乡，他没有停下脚步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走啊，在原文当中是有到处走哈，我刚才有讲，所以。耶稣做了几件事情，他首先有一个教训这一词，就是说教导，他就是将神的话哈教导出来，教导很重要，因为他们一再在会堂里，他们都在教导什么？旧约的律法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出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出来工作的时候，他就有登山宝训，他开始讲天国的信息，对不对？他讲一个在天国里子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准则，他把天国的信息，一个天国子民的一个法则带下来。所以他在会堂里的教导是非常重要的他要把这些信息教导出来，那也就是宣讲出来哈，就是将真理公开的、大声的天国的信息再一次宣告出来。医治呢，就是服侍他人、医治他人，使人得恢复的意思。这里的医治不单是一个，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他去医治彼得的岳母啊，然后去医那个赶鬼啊，这些使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啊，使这些病患的得医治。其实不单是医治恢复这个意思，而是也是使人的心灵恢复哈，与神和好恢复。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做的是同时是这样的两步的工作，治各样的病症。那他看见许多的人，各样的病症，什么样都有，对不对？什么样都有。所以耶稣就看见许多的人，看见有注视和察知的意思，就是他很认真的去观察，他很认真的去注视，去察觉是什么事情。所以他认真的去注视许多的人，他很认真的去察觉这一些人的需要，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什么牧人一般。所以耶稣的目光，他注视的不是祭司长，不是法利赛人，对不对？不是那些达官贵人的身上，耶稣是不是用在讨好他们的身上？耶稣的眼睛是注视在那些困苦流离、有需要他的、需要弥赛亚的人身上，所以耶稣的眼睛在注视那些心灵贫穷的人、被丢弃的人、有需要医治的人，所以这些困苦流离的人身上。所以耶稣说，他来不是要招什么义人，乃是要什么招罪人耶稣说，他来乃是让招的是这些赤身的、瞎眼的、肉体的，对不对？那。保罗也讲说，在这个世界上，人自以为的有智慧的，在基督里反而变为愚拙，是什么意思？耶稣在那个时候看到，那个百姓的需要他们因为这些人呢没有被牧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因为当时的祭司、包括文士、法利赛人这一些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功用，他们的功用应该是怎么样？牧养这些将真理教导这一些，但是他们已经失去了这个功用，所以耶稣 他再一次的看到这些需要，耶稣就来怎么样？他不单传天国的福音，他也来满足人、怜悯人、人在人肉身的和这些在疾病、在困苦当中的需要。所以怜悯呢，就是指他动了慈心啊。所以上帝的属性、耶稣的属性里，公义。所以困苦流离是什么？烦恼、沮丧、困苦无依，哈，就没有依靠，哈，就是在那种。羊没有牧人是什么样？随时会被什么？被狼吃掉。羊没有牧人是怎么样？就有牧人，你就是餐餐，得饱足嘛，把你带到青草地和可安息的什么水边。可是如果羊没有牧人呢？他们就有危险，会迷路，还会被野兽吞掉，还会被什么？找不到那个有水有草的地方，得不到饱足。所以会看到他们如同没有牧人一般，没有被喂养。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他三部分的工作哈，第一个他在会堂里就是教导，那将圣经解明出来那指明，而且是应验在他身上，他将这一件事情要讲出来。第二个呢，他在各处看见众人的需要，就医病赶鬼行各样的神迹。第三件事情就是耶稣传天国的福音。就是，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是用比喻和一般人能听得懂的道理，把天国人不能明白的道理用这些简单的来比喻出来，让人知道他人要悔改，要认罪，来认识耶稣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呢，这同时这里有两幅画面，第一幅画面呢，羊群无人照管的这个困苦，那第二幅画面呢，就是耶稣开始下面讲到了说，就打发人去收割什么庄稼哈，因为庄稼少就会荒废，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三部分工作，没有偏向哪一部分，对不对？他到哪里去教导？其实保罗也是这样，保罗到哪里他先建议犹太人的会堂，为什么？他为他骨肉之亲，对不对？他还是很爱他自己的那个犹太人同胞。可是呢，神很幽默对他，神让他做外邦使徒，而且他在犹太人当中的，他进了会堂人都不接受他，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很幽默的一件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做了建立了很多教会，但是他同时也是在会堂里教训哈，所以保罗身上也可以看到有医病赶鬼，但是也有传福音、建立教会，也有教导，这是很平衡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也是这样，有一个很平衡的，要有教导就是要训练神的话的教导根基所以我们教会有这个正道学房啊。我们有案卷查经啊，这很宝贵。为什么呢？倘若我们对神的认识没有一个被教导，没有一个学习，我们会个人都会去理解圣经的话，就会怎么样？圣经不知道被传成什么样子了哈。所以，我们是按照正义，这个很重要，是要去理解神的话，就是要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是要将真理表明出来，要教导。那教会还要牧养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有很多需要的牧养那医病赶鬼啊，祷告就是为这一些灵性的需要的牧养。还有一个就是福音传福音，那福音有宣教有福音我们会看到一个教会倘若不传福音，这个教会就固化了，这个教会就会怎么样，就没有办法再，你会发现，因为它失去了很重要的就是什么，耶稣的大使命嘛，你要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这是耶稣升天之前给教会的一个大使命，也是一个遗嘱一般的很重要。那这个重要，但是前面两个也重要是平衡的。这样的话，我们会发现说，就是说，我们是对内对外，还有我们横向纵向，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就，是一个被神大大复兴使用所以感谢神。那另外我看到说，其实接着呢就讲到了一个事情，耶稣说。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耶稣在这里有个原则，他马上从呢羊没有牧人，又转向了什么？庄稼。门徒可能望眼放去，这不是绿油油一片吗？怎么可能是熟了呢？可能快熟了哈。那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们能明白庄稼。当熟的时候，圣经也有讲说，庄稼发白就是已经熟透了这个时候需要人去怎么样？去收割。倘若不收割，会怎么样？ 就荒废了嘛，就全部，而且还那个收割在成熟的季节一定要抢收，对不对？哦，就很急需。其实耶稣用这个比喻说急需工人的表达出来。所以耶稣讲一个事情是说，他首先差遣门徒是让门徒先做一件事，什么事？他首先让大家看见庄稼已经怎么样，很多，已经熟透了，但是需要什么？工人，他要让门徒看见。第二个，他要让门徒做一个祷告的人。为什么？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要求，你不可以不求，对不对？你是要求神差派工人，所以谁是庄稼的主？耶稣在讲，他是庄稼的主。庄稼是谁的？是耶稣的，是属主的。所以呢，要求庄稼的主，要向神求啊。工人不是说需要了安排上就可以了，是有一个属灵的过程，是有一个属灵的。就像我们要去短线，要个属灵的训练，啊，你不可能抓了就用哈，所以这个就耶稣说要求，所以，在属灵的事工上，祷告环节是不可以落空的。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来求我，虽然庄稼熟了做工，但祷告比你冲出去更重要。在你冲出去人以前，你要先祷告。那第二个呢？耶稣就说，你要被差派，啊，你要受差派，受谁的差派？主的差派，今天教会施工也是这样，要受教会的打发和什么差派啊？你像保罗，他到三次旅行布道，他回来都会要去哪里？耶路撒冷汇报，对不对？他要去耶路撒冷汇报。啊，那起来讲话的呢是谁？彼得啊。那其实我们会发现说，那其实他也是使徒之一啊，他很遵守规则，他受教会的打发和差派，这是属灵原则，很重要。差派啊，因为差派带着什么？神的权柄，好去做。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耶稣说，让门徒，然后他们得到差派去做工，哈。所以这个差派是什么？说我在教会里，我是被教会认可的，我所做的工是教会可以认可的，是教会允许的、喜悦的。大家能明白吗？啊，这个就是你不能做的，我偷偷摸摸做什么，哈，这个不是差派。大家能明白吗？啊，那不是在光明当中偷偷摸摸做这个就不是，所以一定是要我所做的工是教会知道这是在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是蒙神喜悦的哈。那信徒应该怎么样回应呢？首先是要看见主，要听到主说了什么要听得清楚。第二个要看见主要让他们看见的，好，有那个带领。第三个要祷告，第四个呢要差派。所以今天我请问姐妹们。你有没有听到耶稣说庄稼熟了？听没听见？听见了。有没有看见庄稼熟了？看见了。那有没有去祷告呢？啊，主啊，庄稼熟了，你要用我做什么呢？那第四个呢？主啊，你使用我，差派我，啊，加力量给我，来用我，啊，让我可以被你用，成为一个器皿，摆在你的手中，让你的宝贝充满在我的里面，啊，来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福音和宣教的机会的策略，以前我们会觉得，现在从疫情之后，包括到目前为止，大家知道移民最多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对，谁说的？啊，没有奖励哈，有掌声哈。移民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哪里？在美国，所以我们是被迁移到美国来的移民嘛哈。那我们来美国干什么？啊？来美国干什么？生活，对，那除了生活以外呢？你去看圣经所有的人物，他们的神带领他们到哪里，一定有他的旨意。我们来美国不是突然的，阿门。神会使用我们，神会使用我们成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移民嘛，我们有移民的同族，对不对？同文化的人，有我们的骨肉之亲也移民来这里，对不对？那华人移民现在。这几年又都开始多起来了，对不对？因为一些其他原因，那我们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优势。有的人说：“哦，我去参加一个短宣队，我很难。”那短宣队也是一个方式，我们出去也是一个方式宣教。可是现在21世纪，在近些年，大家发现一个说，可能你的福音就在你的家门口，你跨文化的工作也可能就在你的家门口，因为你来到了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国家就是一个多文化，对不对？多元化。那你有没有墨西哥人呢？有没有印度人呢？ 有没有其他我们这好多国家，日本的、韩国的，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华人教会我们能看到的机会。我们是不是可以跨出去，不单是做我们同文化的，我们也可以做异文化的。那这个异文化，你说到一个国家，到那个伊斯兰国家更难，还是在你家门口更难？大家觉得哪个难？你差一个宣教士到那个国家是更难吗？对不对？但是就在家门口呢，难度会降低。但是问题是我们没有这个思维的话，我们就不肯朝这个方向去挪步，是不是？好，我们就没有这个勇气，我们就没有这个胆量。好，就求神用我们。倘若我们华人可以猜到不同的国家宣教，为什么在移民的国家我们不可以做不同文化的福音工作呢？啊，可以就地来做训练，就地来做裁判也是可行。那我们最起码关上家门可以做同文化的，对不对？我们可以做我们的本文化、本民族的。所以神把我们带到美国，不单是在美国生活，我们也带着天上的神使用我们的旨意，我们要看到福音的机会。好，我们同文化，因为我们语言相通，我们生活背景相通，我们有同族文化，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我们有那个同样的背景，好，我们有同样的这个感情，对不对？很多的东西都是一个很优势啊，所以这个我们怎么去找到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些机会和策略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宣教可以跨出去，也可以就地在我们本地来有一些福音工作。但是我们要知道说，神就是要怎么用我们，在我们大家也可以算。我记得之前我们学过怎么算我们的日子，你在某个阶段要做什么事情哈？那神现在现阶段让你做什么事情，你可以为他做什么事情。我想用一段经文，《哈该书》的1章4节哈。那曾经就是啊，我们教会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是用这一段经文成为教会的鼓励，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殿不荒凉，看起来哈，可是我们人数倘若我们还有那么多空椅，其实我们还只关心我们自己吗？其实这个是在神面前说不过去，没有办法交账的。所以神一定是要用我们，用我们可以去做。福音的工作、侍奉的工作，或者是教导，或者是牧养，或者是福音，总不是白占地图。神把我们带到移民是有更高的一个旨意，在这移民当中活出神对我们的带领和计划。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好像就觉得我就是做很简单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伟人，阿门。因为神每一个人都为了我们付了生命的赎价是一样的，他一样爱我们。他给我们的恩赐，我们不小看，所以我们就肯给他用是很重要的，能看到这一些需要是很重要的。好，那我大概总结一下，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一段经文里有两个画面，一个是羊群无人照管，就会困苦流离；第二个是庄稼收割人少，就会荒废，就会在那里很可惜。所以呢，这两个场面。都，这是耶稣虽然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依然落脚在这两件事情上。门徒来讲，哈，那我们会看到，透过今天这5件事情呢，我大概总结了有6个，哈，可能会更多。可以自安慰的主，他安慰他，对不对？那耶稣呢，也使那个闺女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的主啊。那耶稣呢医治了瞎子，他是光照黑暗的主。那耶稣呢赶出那个哑巴鬼，他是有权柄的，从神来的，是赶鬼的主。那耶稣呢怜悯施恩的主，我们会看到说，耶稣呢看到人困苦流离，他就怜悯施恩，而且耶稣是，他不单是注重在这些事，他也注重人，他注重人，同时他也注重他要带下来的神的真理，所以他是真理福音的主，差派门徒。继续将神的国的福音真理来传扬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今天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来称呼他？在这些主在我生命当中，他是更多啊。所以这5件事，耶稣医治血漏妇人，救活会堂女儿，医治2个瞎子，赶出哑巴鬼哈。 耶稣再次有差派，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求主你大大的使用我们，你在我们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啊！对我们讲话的时候，主啊，真是带领我们来到美国，也使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主发光啊！让我们可以成为福音的祝福的管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